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唯识三十颂。这个声音不对吧？没有调好。我们继续讲唯识三十颂啊。第一颂呢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皮衣事所变，所此能变为三啊。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提到啊，就是皮衣事所变啊。这个皮衣事所变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事这个部分的变化，也就是变化了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啊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当然也会影响我们自己人生的命运，所以是依事所变的。我今天呢，就依所变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给各位接下去再谈这些问题啊。你有没有觉得，你会这样想说，我自己能做决定，我是自由意志的在做决定，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好像你是可以做主宰的？你是不是这样呢？比如说你今天你来这里，你我通通来这里啊，一个来这里来讲佛法，你们来听佛法，我们同时在这里啊，同时在这里闻思修佛法，只是我用舌根入，你用耳根入而已，你自己来，你来了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可是你要注意啊，是你能来了，你能做决定的，有一个能做决定的你。可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他想来，他的环境也容许他来，但是呢他来听一次以后他就又回去了，他就不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他说：“哎，我听起来不投缘呢。”好，那你又问他：“那郑老师是不是讲的不好呢？”他说：“不是，他讲的很好，可是我不喜欢。”那么好，他为什么会不喜欢呢？他明明讲说那东西讲的很好，可是我不喜欢。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哎呀，我情非得已。那么我请问，这个人他能掌握他自己的命运吗？是的。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再想想，你说我很想控制我自己不要发怒，你以为你应该很自由，你能够控制自己不发怒，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做主的人是你啊。可是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看得开放得下呢？是如此啊，控制不了。所以你以为好像你自己都能够控制得了自己，叫病了，你能控制了自己的相当有限。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说我有一个自由意志，这是很清楚的，我做的决定，我决定我就是不读书了，我要去学一技之长。你想他不读书了，他去学一技之长，学一技之长也真的学了，学得很好，事业也做得很好，你认为他所做这个决定是他自己真正清楚的决定吗？不是，是他的内心里头，他可能只是在逃避一个说，我在班上这个老师哦，老是把分数都公布出来，而且每一次都分第几名都公布呢，我觉得我的脸很挂不住，所以我才去选择，我就学一技之长。你以为你那选择一技之长，做出一片事业出来，这件事情你以为是你自己理智的决定？ 也不是，是事所决定，你的事在影响着你。所以注意这个问题啊，皮衣事所变都是从事这个地方来的，它奇妙得很，而且事的变化千变万化。你看摩甲这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他很爱那个恋人，他是爱得不得了哦，但是爱到不得了的人常常他会讲说我不喜欢他，然后他不敢去见他，说不喜欢他，让别人去追他好了。其实呢，别人追了他以后，他难过得不得了，他心里都很自由很清楚吗？我告诉你，人的心里头的事拐弯抹角，常常我们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出来，你相信吗？佛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事，清清楚楚的掌握它，是你真的喜欢他，只是你在逃避他而已。你要清楚的勇敢的去告诉他，我好喜欢你，只是我看到你就想逃避你，你这样讲了不就好了吗？就清清楚楚了吗？但是我们通常不是的，是这一个人他会想逃避他。那你再看看吧，有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人是一个大善人。什么大善人呢？他做好多布施啊，这个行为功德应该无量吧，福德应该无边吧，啊，皮衣事所变，他是为了要讨好佛陀，他是为了要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善人，所以他每一次把钱缴出去的时候都告诉人家，哎，我今年缴了多少钱，是我今年付了多少钱当功德主，我今年又付了多少去救助穷困，然后他必须要讲给很多人听，只要有空你跟他在一起，他总是跟你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做这件事情是不错的，但他只不过是一个他寻求某种东西的升华，他升华上来做这一件事情啊，但他这个升华没有完全解脱，所以他又带着那个事又回来了，又会熏回来了。其实他的布施并没有带来他内心里头完全的安宁，也有一些安宁，也有一些福报，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宁。你学唯识，你今天您都很清楚的听到唯识的整个变化的这个部分，你才知道修行的功夫。为什么说我们做善，我们只讲说哎，我们做善事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做了善事又不让人家知道，自己又舍不得，不是内心里头更难过吗？啊，你到这里你会跟我讲郑老师，那被你这样一讲，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你要了解唯识，你这个事在那变来变去，那不然你就干脆跟人家讲，那个又不能讲，又放在心里闷，那比那个讲的那个人还更糟糕啊。所以让他很清楚的知道啊，我助人也是希望别人知道我在助人，这是一个价值，你把它讲出来，讲出来了，讲几次以后你就不想讲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子嘛，就不会再去回去执着这个事情。但我们只是告诉各位，我们大部分所做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你听懂我的话吗？你听懂佛所讲的这个讲到事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你看看啊，摩甲看到那个女生很喜欢，或这个女生看到某一个男生她很喜欢，她要跟他结婚，你以为她结婚的是真正从觉察上去跟他结婚吗？不是的，他在选择他的时候常常是不自由的。我们看到在我们做啊，在做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在做一个专业上看，这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人，他会去选择一个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样的先生，
啊，他的爸爸脾气坏得很，他的爸爸还会动粗打人，哎，他就嫁一个这样子的先生，最后打得受不了了，只好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不久他又交到一个男朋友，然后又很好了，又很喜欢了，他又结婚了。要结婚之前跟郑老师讲，郑老师，我这次碰到一个我很喜欢的，这是我真正喜欢选择的。我说看清楚啊，别急呀，离婚还没很久啊，慢慢来啊。他不好难得点电话都没当去吹，他又结婚了。有一次他碰到我了，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这一次哈看到你，我要跟你讲，我离婚了又结婚了。我说什么意思？我说我知道上次你离了婚结婚了，他说我又离了一次婚又结了婚了。可是老师，为什么三个都一样呢？你想，那个他的决心会愿意选这样一个人吗？不愿意。可是他们为什么每一次会失掉这个自由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事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你用一个红的镜片的眼镜来看，你总是看到跟你相应的那个对象，然后喜欢他。就好像我们是喜欢这样，内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在这里，我们就会去找一个跟我这个事相应的对象，然后我就投进去了。我们以为自己是很自由的，其实佛法讲觉，讲觉察，讲醒觉，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对你的事要有所觉醒才可以的。觉醒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你好命歹命的原因呢。我们为了讲一句话，以为这句话是我就需要这么讲的，以为是出自于我的自由的，不是出自于他的觉察，而常常是出自于我心里头有一个事，这个事经过他一转以后，就讲那种气话，就讲那种赌气的话，就讲那种彼此之间啊会冲突的话。所以你要注意，真正心灵讲的自由，我们佛法讲要有几分自由分。自由分的意思就是，当然最好是满分自由，而不是只有几分自由分。但是古德呢，对弟子们的要求都啊比较谦虚的，说哦要有几分自由，意思就是要有几分觉察。人能够觉察到自己那个问题出在哪里的，他就能够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人能够觉察到哪一些地方是我们会被他困住的，那我们从那个地方啊能够觉察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免被那样一个东西把我们掐住了。这是大家必须要很清楚才可以的。这个事的能变是很美妙很奇妙的事情，它有时候变美，有时候变丑，不一定。我们就讲说，事里头有一个刀，刀子的刀，我很喜欢刀。这个小男孩喜欢刀，他常常手里拿着瑞士刀到学校去打架的时候呢，瑞士刀拿出来了，开始起了一些连结。老师看了说，打架身上还带瑞士刀，你一定是要拿来杀人的，就连结得更紧，到最后被记了一个过就更紧。那最后好，瑞士刀只剩下一个可以杀人的意思。跟小男孩拿了一把刀不是这样子，父母亲看到了，老师看到了，哦，不适合带这种刀到学校里头来，带回去啊、哦。 今天先放在我这里，下课以后来我这里领回去，带回家放在家里。这把刀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可以开罐头，到山上去可以求生啊，可以切菜，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小孩子对刀没有刻板的印象。有一个是他喜欢艺术，他会把刀跟艺术结合在一起，他开始变，就变成艺术家。他的家里的人念佛拜佛，他常常看着佛像，结果他要雕500罗汉，罗汉的像就雕出来了，佛像就雕出来了，佛的种种的道具被他雕出来了，皮衣世所变，他开始了。他喜欢雕，雕各种不同的像啊，这个他雕出来了。这一把刀，这一把刀还可以变成菜刀切菜，这把刀还可以变成你生病的时候你到医生那里去，你知道医生那一把开刀的那把刀，那一把刀它需要多大的愿力跟多大的势来结合的，皮衣势所变。问题是同样有刀这个势在那个地方，它可以变成艺术家的刀，它可以变成外科艺术的刀，它可以变成厨师的刀，它可以做各种刀，但你可以拿来当杀人刀。所以过去佛门的大师们常常讲说，杀人刀活人剑，其实刀跟剑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刀跟剑的文字上的运用之美而已，其实就是杀人刀活人刀，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文殊菩萨对善财所讲的，你帮我去采药去。文殊啊叫善财，你去采药去。善财走到外头看一看，绕了一圈回来跟文殊菩萨讲说，我所看的没有一样不是药，到处都是药。他说那你就采回来，采回来吧。善财就去采了一株草回来，然后文殊拈的这株草跟善财怎么说，他说这株草能活人也能死人，那就是这个时候看你是为是之所变。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这个是的变化啊是很大很大的。你做一个决定，有的人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什么，他说我现在出家去了啊，最近我常常都会碰到有人打电话问我说，郑老师我要出家去好不好。我说你问错人了，那是那要问谁，我说问你自己啊。好了，那你既然问我你都讲给我听，为什么要出家。他说我现在就想出家。我说后头你都一定还要一大拖的原因你讲给我听是什么。没有，我现在就真的想出家。我说不是吧，如果是如此那太好了，你一定是佛门龙象啊，发大愿济度啊，救济度化一切众生，了不起，你应该赶紧去出家。他说不是老师，我也没有这样想。我说好，那你告诉我，那你准备做什么。说我只觉得想出家而已。我说好了，那你出家既然不是为了要度化一切有情，那你出家干什么。他说出家是为这个吗。我说那出家不是为这个呢，为什么要出家。出家的意思就是说我离开这个家，出了家，出了这些家的枷锁，然后我去学习，去成长，去修行，最后我产生很大的愿力，大的智慧，大的慈爱，去帮助很多人。那很辛苦哦，他老是出家那么辛苦啊。我说是啊，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出家。那我实在是觉得哈，没有什么人生，也没什么希望。是什么没希望，我回来学校也考不起，要去学东西我又觉得那些东西又没有兴趣，考试考不起 啊，去学东西又没有兴趣，那他就要出家。哎，佛陀是专门收你这种无赖汉吗？我马上就跟他讲，我说佛陀不收这种无赖汉，这样不行的。那不是佛陀很慈悲吗？是很慈悲，但是像你这样不出没有出息，你既然要，就要发菩萨出发心。出发心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你要往这个地方好好的去做，那你要真正要将来要做这个承担如来家业才可以啊。人生是要来是要有承担要来成长的啊。你做这个选择原来是在逃避啊，你以为他是一个烂民营啊。不行不行，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你真的想清楚你再跟再要出家再出家，不能这样出家。要出家那就是佛门龙象，好好去学，那而不是说你觉得无路可走才去出家，这不行。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提醒啊，这个佛门啊出家的师父，我说你要收弟子的时候，当他是很落魄很消极的时候，你可以收留他，但不要给他剃度，不要给他剃度，给他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修养生息，给他认真的读一段佛法，了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地方把那些过去的那些打结的那些事，那些那个部分把它解开来了，他自己觉察了是这个事情原来是这么的重要，这件事情出家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他完全清楚的，愿力很大了，然后才出家。可千万不要来了来者不拒，看起来是剃发，其实是砍头啊！不行，这样不行。那么做任何决定不是一个逃避啊，你看都是事所变。在学校里头的那老师对学生，你如果给他很紧到哈，用很严苛的方式来管的时候，这小孩子回家父母亲也管得很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都不晓得怎么办，两边跑，要到学校去也受不了，回到家里又受不了，你知道那小孩子最后会怎么办吗？只有一个办法，有一天突然间真的生病，累垮了生病，可是在生病的时候呢，父母亲对我的脸色却缓和了，生病的时候呢，老师也会原谅我了。好了，生病会有奖赏，去读书都是不好的脸色，回来考成绩考得不够好也是不好的脸色，只有生病的时候有好的脸色。所以下一次在他的潜意识里头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再病一次好了，不是真正自己想病，是在底层里头熏进去的，是在现世里头熏进去，赖野里头的事里头，他就会告诉，直接从那里通知前面的六世说你生病吧，他没有透过那个第七世，直接就变化到前面的六世里头来。这个部分呢就是因能变的部分，就是起先是从这个因熏到那个果里头去，现在是在阿赖耶里头有一个果，有这个果能变，直接起先是因熏进去，是因能变的部分，可是到了赖耶那边去了以后，他有时候透过等流到第七世，然后从第七世到第六世，也就是从末那世再到我们前六世里头，意识眼耳鼻舌身里头去。现在呢有时候不经过，是完全自己不觉察的，也没有所谓我的问题，就直接通知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来。所以有的人是不晓得怎么样突然间就生病了，同小孩子就生病了，后来是只要一上学他就生病，只要要去上学或考试的时候，所以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是只要考小试的时候就生小病勉强上学校，考大试的时候就生一场大病，然后 这样可以缓和解决问题，但它有一个事，就是有一个事储存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它没有经过那个我们第七识的我执的那个部分，它是直接就可以跑到六识里头直接出来，而且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对一些事情看听这些东西都会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这些小孩，有些小孩子啊，年轻人都会，他们到了医生那里去看，说哦，这是一种精神官能症。其实他有一个害怕紧张的东西，他输入了，慢慢的跑到了赖野里头去了，忘掉了，从赖野里头再跑出来以后，他说奇怪，我怎么老是听到某种东西，或者小孩子他就会说，哎，我怎么老看到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他是耳识跟眼识直接跑到耳识眼识里头来，那其实他是有一个压力跟有一个紧张在他的心理世界里头。通常这一类的东西都是有些是过去累积来的，有些是现世这一生这一世里头储存进去的，都是事在那个地方变的。你看哈，人际上的冲突也是一样，我们你看哈，这小孩子哈，一个人的成长不止小孩子，人的早年的生活，这个早年的生活如果生活的经验是比较多面的丰富的，在丰富的生活经验里头又能够得到别人互相的支持，得到别人对这个人的一些爱护或欣赏，也就是说简单讲说，如果这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各种不同的环境跟人，而每一次接近的人他做的事情他可以得到别人对他的支持，支持不见得成功哦，他没有做好别人也会支持他啊，心理上能够支持他啊，能够肯定他，这样子哦，这是国民党四年五年的孩子会想做这样就很强，这个孩子在国民党六年而已就肯来做这种的，肯来参加这不简单，虽然他做的并不好，但别人还是在 support 他，这样子这种小孩子压下去的东西相对的减少，储存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喜乐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他慢慢的也一样会熏回去，熏到第八世里头去，所以他没有问题，他将来待人接物哈，看什么人哈，他都会愿自然而然跟人家结缘，他对于成绩好的同学也会跟他做朋友，他对那个比较成绩差甚至于会欺负人的朋友，他也会跟他保持一个一定的友谊在，但不会跟他走，所以那种小孩子想要欺负这样子的小孩子还欺负不来，欺负不来，所以这种小孩子的人缘相对的都比较好，他熏进去的，他虽然没有特别说我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他不是，他是在平常当中他熏进去的啦。那你看看，如果这个人他很少跟人接触，整天只有笔抓虾而已啊，读的东西都是白纸写黑字的，没有人的经验，没有各种生活的这种体验，这小孩子很少，那虽然成绩很好，但是读大一点以后他那些东西都没有，那是空白的，空白的当然他以后对人也就会比较成熟。那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小孩子很不幸，父母亲都是常常板得很不好看的脸孔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比较暴力性的一种教育，甚至于他周边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他被学校的暴力，校园暴力，就是其他同学欺负他，长期被欺负啊，家里的人都不晓得，老师也没有帮助他，这些害怕，这些被欺负的对人的害怕的东西也会潜藏，也会输，会慢慢的哈，他会熏进去啊，会熏进去，自然而然呢他就会易熟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去，易熟进去，等到他再出来了以后就莫名其妙了，他再出来本来是被欺负而已啊，但现在他易熟他会变异， 你一熟进去到阿赖耶里头，叫出一熟识哈，一熟识就是一熟进去到阿赖耶，再从阿赖耶出来以后，他可能以后看到人就怕，所以有很多人是很怕人，跟人家亲密的，他变了，本来是被欺负的，现在被人碰到人，就想逃避，他不敢跟别人亲密的行为。或者是他管得很严，在学校被弄得很严，他现在出来以后晚上很没有安全感，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晚上如果没有别人跟他睡在一起，他会睡不好，他从变成另外一个行为出来，易熟。你会觉得说人这小孩子怎么变成这种行为出来，他叫易熟。小孩人哈，偷窃这个事情也是易熟，无量劫以来他某些东西熏进去，他有可能最开始积成的东西是不安，不安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偷，偷的时候呢，又怕人家发现，就更大的不安。那这个东西呢，最后被发现了，硬把这个偷的这个东西把它压下去，但是他的不安还是在的。以后不晓得多久，他易熟，他变异，易熟到了赖也。以后再转出来的时候，可能变成别的，可能变成抢的行为跑出来。那你知道抢是怎么来的吗？抢就是本来只是偷偷的偷嘛，现在是明目张胆把它拿来，行为是一个，只是想把它占有而已。所以你要注意，人的不安的这个部分，人的不安。惧怕不安这个部分是万恶的根源。你因为怕死不怕安全感，所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怕你输掉了，你怕穷困，所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怕失掉你的名誉，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基层的问题是一个不安，那个不安的东西通常都建立在第七世里头，就是那个莫那世这个地方。因为莫那这个部分呢，它是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他很怕那个我的不安。所以你看的人如果早期的时候常常处于一个不安焦虑，尤其是不安全感这种状态，不安全感这种状态，那么他长大的时候抽烟是易熟出来的，赌博是易熟出来的。你知道赌博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使一个人麻醉的一种方法，你知道吗？喝酒是一种麻醉，对不对？吸毒也是一种麻醉，赌博也是一种麻醉。因为我透过赌博，我全神打麻将，每天都打，或赌博有点输赢，整天投注在其间，我就不必想别的了，就跟甲片混赶快嘛，就可以使我快乐嘛。它也是赌博，也是一种麻醉。这都是同样都是因为不安这个地方引起的。所以当易熟经过了第七世再出来的时候，他的第六世就要去选择这些用麻醉的一些行为来适应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也是一个变异。所以人一生下来，你就会觉得说，一方面是这个人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而这个家庭里头周边的人怎么都是这么用这么剧烈的方法，或者是这么冷淡的冷漠的方式对待这个人。其实他会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因为事能变，就跑到这边来了。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东西一展出来，他又同时又熏回去，又熏到第八世里头去。他大一点了以后，他才真正的透过前六世表现出来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又出来了。那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打断的，打断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原来的你投到这边来有一个不安全感的东西，这个不安全感的东西呢，如果他的家里他的老师乃至于他的朋友，他带领他进入佛法里头， 能够在这里去解这个佛法的时候呢，那么小的小孩子你听经又听不懂，所以你现在该知道念佛这个法门有多么重要吗？就是这样，念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念佛的时候，我上个星期有给各位提过这个念佛的这个问题的啊、哦。那么你在念佛的这个在练的时候，无论你是就智者大师哈、哦，根据《波多沙弥经》，那么他所演绎出来的那个念佛五方便门去练，或者是我们呢念佛如佛在，看佛像如看到佛，这样子来练，它都是透过一个中间截断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如佛在。所以小小的小朋友，你教他念佛，我很清楚，因为我7岁就念佛，我很清楚，我能够感受这种心理上的感受。你周边再怎么困难，好像佛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鼓励着自己。所以我好像给各位提过不下2-3次啊，就是很辛苦的日子，这样子早上4点多这样踩着那个脚踏车带水果啊，踩10公里去把它卖掉。可是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辛苦，你不会抱怨他，你会觉得好像我是做给佛看。小的时候是这样感觉啊、哦，我觉得佛好像会疼惜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你任何人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必然要有这样子的感觉，说我这样念佛，佛会加持我，而且我做给佛看，你慢慢才能够长出来。这个是一个事开始念佛开始变的原因，就是所以那个念佛五方便门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感觉是你在极乐啊，极乐世界跟你是连带的，它在消除你的业力，第二个就是消除你的业障，然后呢你才能够谈到诸境唯心，是不是？唯心的意思也就是唯识，你心里想的是乐观的，你心里想的是觉察的，你内心想的是自己能够越来越成长的，要往极乐净土的，那是唯识。然后练到最后你如同佛，所以也就不想了，就变成心净俱泯，然后才起信圆通。这是5个步骤，你念佛的时候，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也要从这个5个步骤来的。他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从唯识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东西。囫囵吞枣的人说这样练有用吗？他是根本不进入唯识来看，他就没不懂。就是用现代的心理学来看，它也是通的，也是通的。你是从这个地方切入，才把那个原来连带的哈、啊、负面的一个恶性一个负面循环的东西，你从这个地方切断。所以念佛的功德是很大，原因也就在这里，你一定要深深的去体验，去了解念佛这个法门它的殊胜跟它的微妙处，你这个学佛你才会学的感觉到心得越来越多。你看我们再回过去讲刚刚这个问题，人呢、啊，这个平常所做的事情，你会不会想想？你仔细去想一想，你平常你有些习气改不掉，你说比如说谈话跟人谈话，或者是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有些习气改不掉，改不掉以后回来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今天脾气来了骂了人，我改不掉，我今天骂完了又回来，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觉要自责，对不对？但是哈、啊，能忏能忏能愧，忏呢是忏错在哪里，愧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是羞耻的。忏跟愧都叫善法，我们以后会讲，都是我们事里头的善这个部分。因为你会忏，忏是什么意思呢？忏就是 把这件事情很清楚了，看清楚了以后，要把它放下，叫忏。所以拜忏的意思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犯了这个错，我以后不再犯啊。我同时要把我原来我觉得内心里的自责或者打结的这个东西，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摆下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想忏悔的意思。所以讲忏悔是忏，是忏他的前罪；悔是悔以后的过错，就是我不再发生，但是我也不再自责哦。如果你忏悔完了以后还在自责，那你这个忏悔的法门是不对的。所以你如果去参加啊，这个慈悲洒面水忏啊，无量劫以来我有很多的错，我可能有杀了生，我可能有哪些做错了，我可能过去里头有些什么我做的这个自己了知道的错的行为，那么你要忏的时候是忏要改过来，知道他的错要改过来，以后不再发生，而且要做善的事情出来。但是很重要的是自责这个部分一定要同时忏尽，那这样子的时候忏尽以后，他才不会再回到你的这个赖野那边去，才不会易熟啊，由这个因啊又熏到那个易熟果里头去。所以你现在也了解为什么要拜忏的原因，而拜忏的意思并不是拜完了以后通通交给他就好了，不是哦。你别以为说我拜忏买一个罪，用买的买一个，其实那不叫买的啊，佛陀用买的还行吗？你以为你用买的哦，买一个我将来没有事了，买一个平安，那你错了。拜忏这件事情，那么你必须是心里面很平静的，你自己的忏了自己的错啊。你在读诵那个经的时候，也同时把自己内心里头过去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剥落。其实你在家里清清静静的拿起慈悲洒面水忏，你把它读一次都不敲法器。清清静静的，你礼拜天你觉得啊，花个一个上午的时间，清清静静的你把它读一次，它的效果跟在佛门里头差别并不是很大的。当然你去佛门，因为你是在佛像的面前，是在那个佛的境界里头，那是当然不一样。但是你内心清净了以后，你常常念慈悲洒面水忏，都是很好的啊。所以你每天你要很清清静静的忏悔才可以。这样的话过错就越来越少，过错越来越少，你熏回去的东西也少，所以内心里头的清净心是从这里来的。清净的意思并不是我脑子不想，你要清净到最后阿赖耶里头的东西要慢慢清掉，那里太多东西了，无量劫里头埋了太多东西。不过我要跟你讲，你今天也是在赖耶里头留了一个资讯，你才会来这里。你以前你念了佛，你也有这个佛缘，你今天才会来这里。而且以前你也曾经跟唯识有过碰过，曾经有过一些熏习，你今天来听了这些唯识的东西，一听的时候你觉得共鸣很大，而且在修行上你这一次会比上一次会进步的更多，是如此的。我们了解啊，这个整个事的一个变化，这唯识讲说依事所变啊，其实能变有两种，一种是因能变，一种是果能变。归大类来讲，因能变就是你今天所做的行为就是因，这个因呢经过易熟以后啊，经过易熟等流以后，它的啊这个两种啊，因能变呢，一个是经过透过等流，一个是透过易熟进到第八识去的。这里面我们把它给各位讲清楚，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透过等流。什么等流呢？就是第七识这个地方，经过第七识熏回来，我有我的执着，有我的我相，有我的高下贵贱，他老是想到这个我的问题。然后这个我呢会慢慢的不觉察的透过这个东西就熏进去到我们的意熟识里头去，到阿赖耶里头去了。这是一条路， 那叫等流。另外一个呢，是透过意熟而来的。什么意熟呢？是透过第六识直接就进去意熟到阿赖耶里头去了，根本没有经过我就进去了。可是这个是因能变，因熏到那里头进去的，它很像是一个录音录影机一样。你们一定会这么讲说啊，郑老师，我不相信这样子的事情。我跟你讲，你不得不相信。我讲的，我都不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例子，我用心理学科学的研究给各位来解释这个事情。有一位对于脑神经外科非常有贡献的一位心理一位医生，他也是一位精神方面的医学的心理学家，他叫 Penfield。 他是从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就开始很有研究，一直在研究这个大脑的组织。后来他发现，他长期的研究以后，他发现一个问题，他每一次在做脑神经外科手术的时候，有些脑神经外科手术只要局部麻醉就可以，因为它是小型的伤害，就把这个